三二一，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海报十日谈，我是四十二啊，这是啊，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期这个助眠的电台节目，因为啊，出发点是因为我平时说话的时候声音其实很低，嗯，很多人听我电台都挺睡着的，就所以说就索性录这样一期，就是听着能睡着的电台，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台啊，在这个电台里，我可能。会跟大家做一些闲聊啊，推荐大家一些我最近玩的游戏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么个电台哦。所以这个大家就随便的听，然后随便的放着干点啥什么的都行啊，凑够时长就算成功是吧？嗯，而且好久都没有更新了，是因为这半年，去年的半年和现在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忙，非常非常的混乱啊，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个晚年吧，现在是工作日，我录制时候是工作日第一天，这也算是集合在2022年开工录音室录的第一期节目，现在录音室冷的要死啊，还是提醒各位注意保暖，很容易这个着凉，真的是很容易着凉啊，是吧？2021年下半年我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在出差，真的是非常时间在出差，回想一想这个过完节之后这个来办公室，这咋是得有小一个月没有来办公室了，来的时候还挺开心的，挺开心，终于又上班了是吧，所以赶紧先把这个时谈给录上。我在出差期间其实我开场就说这个吧。我一般出差的时候，虽然，出差的工作内容现在还要保密，反正之后大家肯定能看到成果，到时候再聊。出差期间，这个Moby 他们就非常辛苦，然后作息其实不是很稳定的。不过我出差如果情况允许，我就一般一定会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的玩玩游戏什么的。这样能保证对这个比较新的游戏啊，或者还这个保证保持这个每天至少在 Steam 或者是在任何地方翻找20个新游戏的这么个习惯，不过也挺难保持的现在，因为毕竟出差的时候比较折腾，哎，非常折腾。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在出差期间我还玩了一些游戏，但是每个玩都不是很细，之后再推荐游戏的环节可以给大家聊一聊。最想先说的其实是我把这个 Warframe 就是星际战甲的这个最新的更新啊，就是这个新战争 New War 打完了，很感慨，因为很棒啊。New War 是这个一个完全独立的一张很重要的一张，然后它是这个 Warframe 这个故事剧情推进到现在而言一个最大的大事件的终结，场面很宏大而且很长，居然有打了六七个小时，我出差那些天一天打半个小时，打了好久好久，然后打通的时候非常的感慨，然后就怎么说呢，先分享这个感慨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就是很多人可能以前聊到说我集合有些纳迪亚什么我们都玩 Warframe， 然后就说是不是可以录录节目来讲一讲，然后我就在其实之前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在打这个 New War 星际之战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故事是 就是这个 Warframe 它的故事的体验带来的那种感受是不可言说的，就是是不可传达的。就是也许比如说之后不出差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组织一期电台告诉你这个 Warframe 的故事，什么战甲也好 Tano 啊是怎么来的呀等等这些，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Warframe 这个游戏经过了快十年嘛的这种演进调整优化重做，里面甚至走一些弯路啊等等过来之后，他在讲的这些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带给玩家的那种体验，这个游戏跟玩家的陪伴这么长时间是它的一部分。就是当我玩就是 Warframe 就是情况渐好开始推出那些质量开始提高的演出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情绪的积累是在是在这个游戏作为刷的那个游戏的那个很长很长的几百个小时的游玩中积累的。也就是说你不能抛开这个游戏的这样的结构去讨论它的剧情。就是说如果你要拿 Warframe 的单个的剧情体验去跟传统意义上 3A 剧情游戏相比的话，它是不够好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哪怕是像星际之战啊，就是这个 New War 新战争，它也有一些比如说起承转合不够好啊，然后这个游戏作为动作设计游戏肯定是有一些它的这个问题啊等等。但是其实你综合而言，这个体验对于一个 Warframe 的玩家来说，特别是对于我这样就是这个游戏上 Steam 开始内测的时候就开始玩，就经历过那个没有跑酷然后这个 MOD 系统也好战甲技能系统都不够好的那个阶段一路玩过来的玩家来说，他给我的那种情绪的触动是非常浓烈的。我就是觉得这种情绪是无法传达的，是传达不来的。就是我当然可以整理完之后可以给你讲这个 Warframe 的故事发生在怎样一个太阳系，然后他之前上古有这个 Orking 的这个种族啊，然后那个什么 Grineer 也好啊，什么这个 Infected 的这么各式各样的种族他是怎么来的，然后如何又这个有第二场梦啊，有内在之战内战啊，有牺牲啊什么的。就是这些故事说实话每个故事单独拿出来都就是 just so so， 就是会给人一种啊就这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就是 Digital Extreme 就是做 Warframe 这个公司他在叙事的时候牢牢把握住了一点让他很成功，就是他用这些故事来回馈玩家，来肯定了玩家的一种行为，就是玩家对这个游戏的信任和持续的陪伴。你会发现Warframe 的这个就是 Digital Extreme 就是这个 DE 这个公司啊，他开始做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段的演出啊，就投入到这个制作中之后啊，他的剧情在很多地方都一直挺弱的，比如说一些人物的塑造啊起承转合上啊等等，但是他牢牢地把握住了一个情绪的锚点。这个锚点对于 Warframe 这样一个已经长时间运营稳定的稳中向好的一个刷类游戏来说很重要，就是它把握住了这个玩家和他控制的这个战甲的这个关系，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放松的，就哪怕人物的登场或者谢幕有些突兀有些演出显得不够巧妙，但是他在这个玩家和这个游戏的联系，玩家和这个战甲的联系上永远都就是会下最重的笔墨，而且最肯定这个部分。然后你就会发现作为一个在这个游戏里刷了几百个小时的玩家，你总是会被这种事情触动。特别是就比如说像之前几年前像牺牲这样的那个任务，他就在告诉你玩家是怎么和自己战甲产生联系的，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它是一种有点 meta 的机制，就它在肯定你游玩的这个部分，但是又不是把它做一个 meta 游戏去控制。 这样的叙事其实延续就是在 Warframe 开始稳重向好，开始做叙事，开始铺陈它故事的时候，它一直存在。这就使得这个游戏以一种非常温和的，不是很不是很怎么说呢，很生硬的，很刻意的在强调这个你一直在玩的游戏这件事情，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这就意味着这个游戏中故事的体验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都由你自己来完成。这就使得没有参与过这个游戏的玩家不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因为简单，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要这样说，就是新战争或者 New War 这个故事，它是让一个很关键的 NPC 的故事讲完了。这个 NPC 实际上就是玩家在游戏中遇到的第一个引导式 NPC。 这个 NPC 是玩家的母亲，是玩家的引导者。所以他当他陪伴了玩家七八年的时候，然后在几年前，在上一个大事件中，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离开了玩家所以他的故事最终讲完的时候，他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有点俗套的故事，格局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当这个故事讲完那一刻，你还是会觉得很满足。你就有点那种就是你可以认为这个 NPC 的某种形象是这个游戏的投射，就是这个游戏它就是给人一个妈，就是那种就是他帮助你，他支持你，然后他这个关怀你，而他不是永远的告诉你做得很好，然后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一天就离开了，然后到现在他终于这个就是他有了一个他的结局，就是我就不多介绍，因为这个游戏去年12月这个版本去年12月才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星际之战New World 这个故事里，其实在我是刚才说的关键剧情的这个部分，它的叙事是挺差的，对，甚至可以说是挺差的。因为它虽然给了你一个接近 3A 的单机游戏剧情的体量，但是它碍于它的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机制和框架所限吧，所以它并不能做的那么用力。虽然现在看已经非常用力了，非常好，我甚至觉得2022年我玩过的单人战役里，这个是情感体验最饱满最丰富的。反正最好就是新 New World 最好的部分是前两章。那前两章你没有扮演 Tenno， 你没有扮演自己，你扮演的是你经常就是像割草一样杀死的那些阵营中的一个普通士兵。然后就非常那两个部分就给人感觉非常非常好，但其实那两个部分呢就没有那么长，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两个特别老手一伙的关卡，就是一个特别线性的动作设计游戏关卡，为什么它会让我觉得这么好？后来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就是虽然我们之前没有多么在乎这些阵营里的小兵是什么样，但是他毕竟跟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知道他们大体是什么样，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上，它的体验，它的故事体验是你说巧也可以说巧，但是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踏实的积累之后带来的一种丰收，一种就是该着了，该着它了的那种体验。因为当你看到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之前是站在你对立面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然后参与以自己的毅力参与到这种就是战争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慨，就是说一方面你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真的那么强大。你看还是那句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游戏一直在强调你本身的强大。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形象变得鲜明，给你一种非常大的惊喜。所以其实 Warframe 我就是玩玩停停有七八年了，这个游戏真的是 到了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真的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一款好的持续运营游戏，而且它实现了与玩家的互相陪伴，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只有时间能够积累的东西，嗯，然后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说到这里，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在于我在玩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游戏，或者说我对这样游戏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它是我认为它是玩家所需要的一种类型的游戏，但是却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种游戏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伴随，这种伴随，我认为它是个新的一种很新的需求，我觉得在集合。我们经常讨论的，或者我们擅长讨论，以及我们能敏锐捕捉的，是一个电子游戏作为作品的属性，就是这是一个闭合的体验。这就像我们看完一本小说、看完一场电影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打开这个游戏，然后你体会这个游戏的设计的方方面面，然后你把它玩完。然后你有一种充盈的充实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在把一个游戏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在欣赏。但是我逐渐的意识到，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游戏，你是要付出精力，你是要打起精神去好好的欣赏它的。我不想用严肃这个词，但是其实你是很认真的，或者说这个游戏值得你认真的。但其实反过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精力去付出这样的精力去面对这样的游戏。我只能这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玩游戏的，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游戏以其他的方式陪伴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不觉得电子游戏阳痿是个真实存在的情况。事实上是在于我们太累了，我们没法像以前那样完整的而且说实话，我甚至都不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是事实上，我在出差途中，我能感觉到的是，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我想玩游戏。我就算我能拿出很整的一段时间来，我也并不能长时间的玩一个游戏，因为我真的太累了。但是对我来说，电子游戏是最主要的放松的手段，我还是要玩点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只能提出这样一种概念，就是有一些游戏是不，它的作品性是相对而言弱一些，而它的伴随，它填充你的休息生活的这种能力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在我看来，这两种类型都是对一个玩家特别必要的一种需求。我觉得，近两年我们对服务型游戏态度非常上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你不能把一个作品型游戏粗暴的拆分成一个服务型游戏。也就是说，服务型游戏有它的设计，有它的关怀，有它独到的地方，是值得制作游戏的公司拿出心血，拿出态度来去设计的。也就是说，当你的游戏是一个作品的时候，你要把它做一个作品一样闭合的完，把它做完，而且赋予它相对闭合的内容。就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的游戏是一个希望玩家一直玩下去的一款游戏，那么你在这个游戏的内容组织形式上，在这个游戏的 玩法上，它的表达上，你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认为 Warframe 是一个很成功的这样的游戏。当然我不是在说这个，我不是在说 Warframe 是为了设计成这样，设计成这样，这有点往后跑。我想说的就是 Warframe 以一种很不错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Warframe 很干，它确实非常干。但是你会发现 Warframe 形成了一种那种消费的一种习惯，就是既然你永远都打不到头这个东西，你就慢慢刷吧。你会发现，这样的结构和比如说魔兽世界也好，或者说以魔兽世界火热之后为一种形成一种表率的所谓的 endgame 机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像我愿意称魔兽世界或者说像命运这样的持续运营游戏这样的模式称为这种 endgame 导向或者是 endgame 内容非常重的一种模式，就是说它最重要的是你在当前版本先追上版本，明白我意思吧？如果你不追上版本的话，这个游戏和这个游戏的社区会给你一种无形的压力，就仿佛你玩的不值得，你现在付出的时间还不值得。就是说，就是同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游戏有一定程度上的作品性，就是这种作品属性，它这种自己把自己闭合起来的倾向，使得你如果没有第一时间跟着他玩的话，你就会有点慌张，因为他是那种过了这村没这店那样的体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或者说你需要支付一些情绪的成本，你需要付出一些心理建设，你才能说服自己说，哎，我随便了，我随便玩一玩了。但是你知道 Warframe， 他也因为 Warframe 做了这么多年冗余设计，就是。它的所有东西都是垒上去的，就是块叠块的叠上堆上去的。然后你就发现 DE 这个公司吧，对于在这些内容也表现出一种很微妙的态度，就是嗨，你随便吧，就是反正我们东西这么多，而且这个互相的关就是互相又没有那种特别强的谁先谁后的关系，然后就说你随便，你慢慢刷吧，你想刷啥就刷啥。对，我们有 endgame 内容，没事不着急，你刷不到刷不到，因为大部分没刷到。他就是 Warframe 就会他就以一种肯定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这个转移的这种方式，就是反正就是实现了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社区里就是对这件事情就很 OK， 没关系，就是因为你想玩，就首先 Warframe 的冗余内容多到这样一个程度之后，你无法识别到底啥玩意儿是他现在的 endgame。 你说是打钢铁之路是 endgame 还是什么，就是而且他的每个游戏层级可刷的这个横向内容都特别特别多，这就使得吧，就是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外界的外侧的玩家去观察这个社区，你能看到的内容一定是他的头部玩家呈现的，那么这些头部玩家可能刷了所有的甲，他可能在钢铁之路里能打999什么的，就是这些。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真正玩上去的每个玩家对于自己刷到什么程度了都很淡然。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Warframe 里追求一种刷的很多，就是或者要刷到最强，或者刷到最新的东西的这种体验的话，你会很痛苦。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Warframe 非常干，但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东西多过了一个界，它使得这个游戏跟玩家形成了一种很妙的关系，就是那一种互相不亏欠，互相也不会把对方推开了这样的一种奇妙的关系，就是你随便，你开心了就猛刷，你不开心了就放放，没关系，反正这个游戏你扔这两年之后我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 Warframe 就实现了一种很有趣的对玩家的陪伴。这种陪伴是我认为是个很新鲜的东西，就是说很多游戏 并没有实现一种主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嗯嗯，而且在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Warframe 开始制作一些单个循环内闭合的，比如说单人战役，而做得很好的情况下，玩家呢就会反哺这样的单个的作品性的内容模块。就是说当玩家玩了一个整个一个战役，就是你会发现 Warframe 这么一个很刷的游戏，它的玩家社区并没有功利到就是说剧情让我很烦，就是你会发现反而很多时候玩家对剧情是津津乐道的。你要知道这种情况我在其他的一些游戏里是不见不到了，但是 Warframe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它的所有内容都仿佛不值得你那么上心。所以当你去玩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惊讶，我觉得哎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是款很温柔游戏，然后你就会发现也许在很多时候我们很渴望的是这样的游戏，也不能说很渴望，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游戏。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在我看来联机游戏也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大类，就是有些联机游戏是有它的作品属性，就是说它是能玩完的，它的快乐来自于完成它，来自于和朋友一起联机解决问题，然后克服困难，玩完它。但是你会发现有些联机游戏没有那么好，但是玩家依然会玩，反而恰恰其实是因为它是玩不完的。就是这样的游戏其实它不一定很刷，或者说它经常会表现出很刷的样子，但是它之所以让人安心，实际上是因为你刷起来它没个头，但是你又总能和你的朋友一起联机刷一刷。我认为这样的游戏有它的独到的地方，但是这种独到之处不是像作品一样的。在我看来很多的装备驱动类的游戏想要达到的是这样的效果，但是它的游玩内容并不是在为它服务的。我很难清晰的描述我的这样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它和玩家要如何实现一种我每天都愿意打开这个游戏，而且我总是能从这个游戏中获得一种成就感这样的关系。我认为暗黑类的这种刷游戏跟这个不一样，并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个模型你可以还原为一种很简单的斯金纳箱模型，在我看来就像斯金纳箱这个模型，它本身是在道德上是不具备好或者坏的差异的，而是重点在于你怎么去使用。就像一个好的我们反正这是我的电台，所以如果按照我这样描述的定义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假设一个好的作品型的游戏，它额外的设计了好的陪伴型内容，那么是加分的，比如说像 R 型的那些游戏。当然，而如果一个作品型的游戏把它自己作品型游戏的部分拆分出来，强制的需要构筑一种很强硬的和玩家的陪伴关系，那玩家是不会买账的，这很糟糕。反过来说，一个好的陪伴型的游戏，如果它在其中有一些高素质的或者说叫高密度的作品型游戏的内容，它可能会因为玩家对这个游戏，就是这些内容会使得，会因为玩家对这个游戏本身的某种信赖和依赖，被玩家更好的去消费。这是我在 Warframe 看到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在 Steam 上看到的很多有联机或者 MMO 属性的或者是希望做持续运营的游戏为什么没有做到，很可能是因为它把这两个部分混为一谈了，当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互相冲突，而一些这个制作团队并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冲突。 我不是说这两个东西是泾渭分明的要分开的，嗯，因为我说的，我对，说到这儿我发现我没有提一点，其实我这么分，它是一个玩家体验角度出发的东西，对于设计者来说它不是这么设计的，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个很现在的客观情况，就在于大部分或者说所有的游戏都不会这么设计，不会这么面向玩家去设计，但是它只是客观的表现成这样，就是当一个游戏的持续游玩内容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就是作品性的体验的设计，因为毕竟一个开发组的开发成本放在哪里嘛，就是如果当他们互相争夺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边都不够好，嗯，渴望在这里刷很长时间的玩家会认为你强制给我看的剧情没有意思，来这里做一个单人游戏体验的玩家会觉得我不想刷那些东西，而且呢会，然后呢，而且会在体验完一遍比如说战役的过程就流失了，然后就放弃了后续的内容。我认为从我的游玩经历上来看，也许会有更精致的更精明的方式使得一些玩家从作品型的游戏的作品属性中获得陪伴感，比如像死亡搁浅这样，但反过来说呢，就是一个游戏需要下很大一番功夫才能让自己能够陪着玩家们走很久，这是我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能力。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讨论，我们现在对游戏的讨论很多时候会忽视这个部分，然后或者说是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去讨论，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得出有一类游戏很好，另一类游戏不行的情况，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并无法回答为什么有的游戏在某些尺度上看不够好，但是它有很多的玩家在玩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只能怎么说呢？我玩 Warframe 最近一次回去玩，然后玩很开心，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感受吧。因为这是个放松和助眠的节目，我相信说这些的话很多人会听得很容易睡觉，所以我也没有把它理得很顺或者说得很顺啊，只是大家听一乐罢了。其实还有很多更多例子可以举出来，但是在这里反反复复的说也没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为了凑够三十分钟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已经睡着了，想各位现在已经睡着了，就没有必要再听我讲到这里了。如果我想也会有很多听众听着集合的节目或者听这期节目是为了陪着你去做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个人做的创作。因为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如果我感谢每个听这个电台，就是说把电台，把集合的电台作为自己陪伴的听众，因为就像我说的，我对游戏的诉求是很丰富的，然后每一种诉求都很剧烈，就是因为我之前在集合做了这些工作，对游戏的介绍什么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说，就是我很喜欢游戏作品性的一部分，但是我没有机会去表达说其实我对游戏有纯粹的这种陪伴的需求，一种陪伴的情感需求。我认为在这个网络时代，对像我这样对互联网有严重依存的人还是很孤独的，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很孤独的，或者很渴望这种陪伴的，我很能理解这种感觉虽然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吧，就是一个人如何选择自己在网上的时候的这个陪伴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选择集合电台，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或者如果你选择在玩游戏的时候，你选择在画画也好，写字也好，设计画图，我不知道，就是感谢每一个 选择用电台陪伴的人，因为这种陪伴很珍贵，而且我觉得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具体要怎么做。就是如果就是这种成就都是互相成就，我从 Warframe 这个游戏的成功中意识到的就是这个游戏和他的玩家是互相成就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选择集合电台，或者是愿意选择海报石坛这样的一个电台作为你放松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听的白噪音的话，那么这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让这个节目就是达到了一些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这个每一个在，如果你现在还没睡着的话，是吧，如果你在工作，你在画图，你在做什么创作或什么的话，我突然就想说，就像这个电台最初的时候是因为我失眠我需要陪伴才录的一样，我希望各位能睡个好觉吧，能好好的休息。而且我还是要说，对于每个创作者，我想说的是，你的创作都是一定有价值的，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我知道创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同时它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那我想说的是，我自己还有我接触的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忽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否认，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否认创作本身的价值。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文字游戏，但事实上就是作为当下这个时代吧，这样一个可以说商品社会或者是怎样，我不知道你愿意用哪个词，这样你知道意思就行。当我们说起价值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重视一个玩意儿在交换过程中呈现的价值。我不知道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当我们说起像创作或者创作物的时候，我们似乎很重视它被传播或者它被交换的时候的价值，也就是它可能会表现为其他人的看法，它可能会表现为你能不能约到稿，或者是你的甲方会不会满意，你写的东西有没有用等等。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创作本身就有价值。一个创作者一定要肯定自己创造物的价值，就是你在创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价值。这个跟好坏没有关系，创作本身就有价值。我衷心希望听这个电台的每一位创作者都能开开心心的，因为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有价值，好吧。还有就是希望各位能睡个好觉，能休息得好，这个是这个电台最大的目的。虽然这个电台主要会推荐一些游戏，或者是分享一些我最近玩游戏的看法，但是这个电台实际上的物理意义就是能让听的人放松下来，而能睡着，好吧。40分钟的这个。40多分钟时间还可以。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开场音乐是那个我在 Spotify 上找了一个叫什么 Fireside 炉边指弹的这么一张专辑，然后那个开场的音乐呢叫什么来着，开场音乐叫 I'm coming home to you， 开场忘说了。开场说了那么多，就是还是要这个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说还是要推荐一些游戏的，是吧。我想想，我最近也不用最近了，我就是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零零散散的用这个插空的时间玩了一些游戏，有很多我还觉得挺不错的，先可以先挑几个，然后这个之后实在不行之后下次我再推荐各位，好吧。首先第一个我推荐的是王国风云三，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不知道这个电台讲完之后应该赶不上，所以说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应该是2月8号已经过了，也就是王国风云三的这个叫什么皇家宫廷吧，这个付费 DLC 就上了。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 DLC 上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 皮靴 现在的 DLC 一个两个了都还挺不稳当的啊。但是我现在很推荐玩《王国风云三》，是因为我又回去玩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已经用了很多方式非常好的突出了它的这种 RPG 和魔力人生的属性啊，就所以说这个东西门槛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我觉得《王国风云三》实现的最大的成就，跟这个系列跟他自己比，就是他基本上真的做到了，无论你玩的是一个小的公国也好，还是一个王国，还是一个帝国，你都会在处理日常的琐事儿。这个事情我认为是最好的，就是它能带出一种感觉，就是人的一生不管怎么过都是这一辈子。就是它没有那么难了，它已经没有那么像地图涂色游戏了，或者说地图涂色游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或者你不涂色你也能体会到很多的这个槽点。就你会发现因为它的那些事件的那些东西，你不会经常时间看海了，因为时不时总会有一些奇怪的事儿的来烦你。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会在脑海中编织出来一个人的这一生，然后之后就是你家族的这一生，因为你总会记得说啊，上一代人是我，就是上一个我控制的玩家，就是现在这个控制玩家的父亲也好，他可能比较害羞或者比较仁慈，然后呢，但是他为了这个一些这个野心，因为这个野心就是你玩家的野心嘛，你想他想要更多的地，他就会啊去搞了一些阴谋，然后这些阴谋会使得他的压力变大，然后他就死于这些压力。这些故事串起来之后本身就很有意思，当你玩了几轮之后，你可能才需要去学习一些很有效率的玩法，比如说更快的扩张领地，或者更稳健的控制自己继承人儿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就算你不懂这些，就是我觉得国内批设游戏因为玩人越来越多，社区也逐渐完善，它可能会让一些玩家有点害怕，就总觉得自己要做足够多的功课，要搞明白这个宣称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文化组要怎么控制，然后我才能玩这个游戏。其实不是的，就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国家的领主就是那么稀里糊涂，你也可以那么稀里糊涂，这种稀里糊涂的没有关系，就是很有乐趣，它依然很有乐趣，不要怕，我推荐各位试试。而且它这个中文翻译的真的非常好，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这么说，我可以给你一些非常简单的建议。比如说秦点这个决议这个标签，因为决议这个标签里有很多事儿是可以你主动去做的，而且那个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因为他的特质不同，因为他的这个生活重心倾向不同，你能做的事儿不一样，然后经常会让你觉得很新鲜。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真想打，真想发动战争就发动战争。然后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游戏不全部都是地图涂色，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这一代人你觉得可以不发动战争，你完全可以这一代人你就在家里种地养孩子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是真的把它当一个模拟人生去玩，它真的很适合消磨时间。然后这个假期还好，我这个假期能在家里度过。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整了玩游戏时间的话，你完全可以开局这个，然后时不时的点一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该去做就去做，就很棒，真的很棒。反正在2022年还是要推荐王国风云三这个游戏，真的是没有门槛的，很低门槛就可以享受到乐趣了。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对一些历史感兴趣了，然后你再去查一些资料的话，这个游戏就会变得更有意思，你说这是个多性价比多高的游戏是吧。然后下一个游戏是那个古诺西亚，其实这个 GNO SIA 这个词，我记得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那个诺斯替啊，诺斯替主义啊，那种诺斯替主义这个好玩意儿啊，大家可以这个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游戏我觉得最近可能挺火的，如果你在 B 站看一些主播的话，他们肯定在玩吧，所以我不说那么多，主要说它 Steam 版是有中文的啊，这个推荐，那个很推荐尝试，真的。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看什么 QQ 君什么的这个实况的话，你肯定记得他之前玩过那个雷惊利物浦，就是这个国内一般叫人狼村之谜啊。那是一个那个文字冒险游戏，是一个以这个日本封闭村落怪谈为主题，然后以这个狼人杀为基础机制的一个文字冒险游戏，就是说它的核心是叙事，就是你这个主角虽然在参与一场一场的狼人杀游戏，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的选项是一种演出式的，就是说它还是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狼人杀游戏的不是狼人杀，是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文字冒险的或者说 galgame 的那种模式。然后你会在这个过程中熟悉每一个人物，然后他们都有这个对应的故事什么的，有不同的泄露。但那古诺西亚其实也符合这个结构，它依然是也是用狼人杀去这个做叙事的一款游戏，但是它就更就是它的核心玩法更像是单人的狼人杀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当他进入到这个就是讨论投票环节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以某些数值驱动的，就是很素的一个狼人对局啊，就是你不会因为比如说我要反驳谁或者包庇一个人，然后就在当场就看到对应的对话。他的就是剧情，他当然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是在单局内他玩的就是一些就是基于狼人杀的那样的一种数值有数值驱动的策略游戏啊，你是如何包庇一些人啊，然后这个驳斥一些人，然后如何去引导这些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伴随着非常具体的文字演出啊，而只是说当你玩完之后，当你一轮玩下来之后，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然后到下个轮次之后，然后在这个轮次之间会有一些演出，然后这些剧情演出的比例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把一切都连起来，这个故事本身也非常非常精彩。所以我觉得它跟那个人狼村之谜不太一样，其实不太一样，性质就是从性质描述上来说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都是以狼人杀为基地然后进行叙事的游戏啊，但是呢他们俩在这个叙事上偏向不一样啊，这古诺西亚呢更偏向于单人狼人杀一些。哇，这然后这个反正我不想还有一些没有说到，但是反正就是特好，就是特好啊，就是特好，推荐试试啊，推荐试试。我更多的不说了，有些其实没有说到，或者其实不算特别准确，你玩到那个点上你就知道了。反正是个很好的这个文字冒险游戏啊，古诺西亚，推荐大家试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僵尸毁灭工程啊，Project Zomboid 更新了官方的这个官方多人联机，所以他这个就是我发现过就是最近国内的那个主播玩的也多了，然后这个攻略也多了，反正这样的话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的话，推荐大家试一下，非常试一下这个，就而且官方中文嘛就很棒。可以说僵尸毁灭工程这游戏啊，基本上它真的是以这个就是以 CDDA 为一个基底的，跟 CDDA 的很多地方的逻辑很像，这个 CDDA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roguelike 游戏啊，这个 大家可以去听之前我录的那期 roguelike 的游戏，里面有提到是终极的末日生存游戏。然后而我觉得僵尸毁灭工程在某些地方上体验其实要比 CDA 好的，毕竟它更直观，而且它这个它毕竟实时呢，动作性更强。哇，这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就是很多像你像 CDDA 或者 RL 要塞这样的游戏吧，就是当它套上一个更好的图形界面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的那种复杂度或者多样性会有损失。但是僵尸毁灭工程之于这个 CDDA 啊，就是逻辑虽然一致，但是在可玩度上甚至是有提升的。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很佩服这个游戏，很复杂，但是又非常非常非常好玩。哎，这游戏很值得琢磨，很耐琢磨，而且真的是字面意义上想着玩怎么玩，而且很难。我不好形容这个游戏的这个魅力，就是借用朋友话说，就是很有烟火气。这游戏真的是惊人的有烟火气，你都想象不到，在里面就是说，在没有僵尸这个丧尸压力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他那个日常能做的事情的那个细致程度都非常夸张。这是有年头的，这游戏你想 Steam 上页面都2013年了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玩过的话，趁着机会一定要试一下，超棒，需要耐心一点。就很好。然后下一个游戏我推荐，我翻翻看，我推荐 Dominion 这个游戏。 Dominion 就是这个王权，就一般叫王权吧，然后或者叫王权争霸，有很多游戏都沾这个名字，但是我说的是一个DBG 卡牌的电子版，这个推荐给喜欢玩沙漏尖塔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认识这个 DBG， 就所谓的卡组构筑这玩法是通过沙漏尖塔，就是那个沙漏尖塔接触的。然后其实这个 DBG 是桌面游戏或者是派对式桌面游戏的一个很大的大类，不能说很大的大类，这么描述也不对，反正就是一个类啊。而且近两年非常火，因为这个电子 DBG 非常非常火嘛。这个类型我查了一下之后，几乎你看到的所有就是说讨论 DBG 桌游的文章也好，电台也好，不是那个视频也好，它都会提到一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就是 Dominion。 它被很多人称为是最好的 DBG 游戏。之前因为我没有玩过，我就不是很清楚，说这个说这么玄乎，但是我 DBG 其实也只玩过暗杀神而已。然后我就玩了一下，我操，真是惊了！它真的是最好的 DBG 游戏，它太好了，朋友们，真是太好了。就是它的主题是Dominion 嘛 ，Dominion 就是这个王权领地的意思，它的核心其实是领地，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扮演的是中世纪的一个领主，或者也不算特别准确，反正就是他的时间就设定在这种就是西方中世纪的这种概念，然后你要通过构筑卡组让你的领地丰富起来，就是你的领地可能会包含这个一些建筑，然后里面会有不同的人，可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每个回合你要把你的手牌打出来，然后会赚取一些金币，然后你要去金币去买这个中央牌库区里的可能是什么建筑，也可能是某一个类的人啊，骑士、商人、小贩什么的，或者建筑的话是什么图书馆啊什么，这样你要把它加入到手牌里，然后呢你会逐渐的构筑自己的手牌，一直到这个游戏结束，就是比如说某些派对被抓空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结算自己手里的总分，看谁的分比较多。它有一些设计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反正比我玩过别的 DBG 都要巧妙非常多。它里面有些设计，比如说它的那个分数卡呀，它的分数卡就相当于你建了一块地， 这个地呢，你抽进手，就是你拿进手牌了以后，你的胜利分数确实涨了，但是它是占着你的手牌的，就是它当你摸出去之后，它打不出去，它打出去没有任何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过早的抽分数卡的话，它就会直接干扰你的这个卡组的循环效率。如果你玩这个沙漏尖塔，你一定非常清楚，就这个卡组，这个多一张牌少一张牌，这个效率是非常敏感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所有的这种功能牌是不计分的。如果你打过暗杀神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就是你从中央牌库招募的那些英雄什么的，它是算胜利分的。所以它其实鼓励你无论如何你都得抓来玩。但 Dominion 就不是，因为它里面的功能牌就是那些领地啊，还有就是是那些就建筑啊，还有里面的那些人，什么骑士、领主之类的那些东西，它只是打出来会给你加金币或者加什么加那些用于购买的货币的，它是不算胜利分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瞎抓，它是真的不能瞎抓，就是你一定要最快速度构建你的循环逻辑，否则的话，你不快速循环起来，你就会就是越来越臃肿，但是又不发展，就像你的领地一样，就是如果你的领地里的那个建筑和设施不够科学的话，你就不发展了啊。然后它的这个设置呢又很有意思，就是当它的胜利牌堆，就是那个胜利卡的牌堆被抓空，或者是中央牌库中有三堆被抓空的时候，游戏就会宣告结束。所以它不像暗杀神是那种就是分数区的所有东西都被抓完了之后就游戏宣告结束，所以就使得博弈的就是非常的快节奏。如果比如说某一个牌堆里那个牌综合收益过于稳定期而且过好，那么大家就都在抓它，它就很容易被抓空，它就会导致这个游戏很快结束。然后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不能很早了就去抓那个胜利领地牌，但是呢如果你太晚抓，你有可能来不及抓，然后就会搞了大家就是胜利点数都很低，然后这局游戏就结束了，就仿佛这个大家都统治的是中世纪的时候每块烂地一样。所以就很有意思，这个里面的那种特别微妙特别精细的围绕着卡组构筑带来的这个卡组运作效率的那种平衡设计的非常非常棒。而且特别逗的是，我玩过的 DBG 游戏其实在这个互动性上都挺弱的，像暗杀神互动性我觉得挺弱的，撑死了也就是拆所有人的建筑啊，然后那个抢一抢中央排库区别人要的卡什么的这些。但是 Dominion 在一些就是在有些困难的支持下，它的互动性强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这种互动还不是很繁琐啊。它的那种结算方式就是，当它发动这个效果之后，然后它可能会暗抽每个人一张牌，或者是你需要出示一张牌等等等等，就设计的非常巧，又利索又巧妙又精致，所以我特别惊艳，这不愧是口碑最好的 DBG 游戏。如果你很喜欢沙漏尖塔，或者是对这个卡组构筑特别感兴趣的话，请务必试一下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之前可能国内不太容易玩到，但现在已经有这个电子版了。然后游戏本体是免费的，免费而且还免费送一个扩展包。其他扩展包的话，一个扩展包均价是30，你可以量力而行的买一买，真的很好玩。我一直觉得 DBG 游戏是。也还挺适合这个网上跟朋友联机的，就有点像打麻将，反正就怪好玩的。这个游戏真的强烈推荐大家试试，好不好？然后我、其实还有不少游戏，我这么一想，这个因为很长时间不录了，我还真的是攒了一些游戏很值得推荐。不过这个没想到磨叽了这么长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居然够了，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睡着。那睡得差不多了。我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值得提，比如说什么展翅翱翔，比如说这个镰刀战争的这个桌游版的电子版也很不错，还有这个 之前很多人很火，就是玩的很多口碑特别好了，小白兔电商什么的都是挺不错的游戏，之后再录的话再推荐各位嘛。好，反正这样一个助眠节目也没有必要录的特别长。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清醒了，非常希望你听到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没有必要听到最后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的话，希望你能早点去歇息，特别是如果你没有睡觉的话，也一个小时了，推荐你活动活动，休息休息，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接着做你手头做的事儿，好吧。那么这期的海报实时谈就先到这里，就是一期随便录一录的这个助眠和放松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